魏次公，字从周，河东人。他的气量气韵和顺文雅，20岁左右考中进士。礼部侍郎潘岩认为他是国家栋梁，选拔他进入上等。参加选调时，礼部侍郎卢汉赞赏他的才能，补任他为崇文馆教书郎，后改任渭南县尉。魏次公擅长弹琴，京兆尹李齐运让他的儿子与魏次公交好，意思是想让魏次公教他儿子弹琴。魏次公拒绝了，从此终身没有再弹过琴。严镇镇守新元时，征召魏次公为从事，授予监察御史，转为殿中侍御史。贞元八年，被征召为左补阙，不久兼任翰林学士。21年正月，德宗去世，当时东宫太子病情严重，仓促间赵学士郑英等人到金銮殿。有宦官说，宫中正在商量，所立的人选还未确定。众人没有回答。魏次公立即说，皇太子虽然有病，但他是嫡长子，内外人心所向。如果不得已，应当立广陵王。如果有别的企图，祸患灾难就不会停止。郑英等人随后附和，众人的议论才确定下来。等到顺宗在居丧期间，外面有王叔文等人掌握权力，树立党羽，不再有常规制度。魏次公和郑英一同在内廷做了很多匡正之事，转任司勋员外郎。过了很久，以本官担任知制诰，赐紫金于戴，仍然为学士，暂代中书舍人。不久掌管礼部贡举，排斥浮华，禁用忠贞务实的人，不被当时势力动摇。正式拜为中书舍人，仍然充任史馆修撰，升兵部侍郎，知制诰，又兼任翰林学士。与郑英友好，恰逢郑英被罢免宰相，魏次公被贬为太子宾客，改任尚书右丞，兼判户部事，拜为陕国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，请求免除300万钱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政绩闻于朝廷，被征召为兵部侍郎。选人李济，徐有功的孙子，名字在罢黜之列。魏次公召见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先功勋在王府，怎能受常规限制，都给予优厚品级而遣送他们，改任尚书左丞，恩遇很厚。皇上正任命他为宰相，已经命令翰林学士王涯起草诏书。当时怀疑驻兵多年，魏次公多次上书请求罢兵，恰逢有捷报到达，宰相诏令刚发出，宪宗下令追回。于是外任为淮南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。元和13年十月，接受替代回朝，途中因病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享年66岁，谥号敬。魏次公从小入仕，历任高官，节操智取，始终如一，被众人推崇敬重。儿子魏珠考中进士，娶宪宗的女儿灵真公主为妻，累积官职至给事中，驸马都尉、工部侍郎。郑英，字文明，父亲郑宪任池州刺史。郑英年少时就有奇特的志向，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大历年间有儒学高明，如张参、蒋毅、杨婉、常衮，都相互了解尊重。郑英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弘词科，被授予秘书省教书郎、户县尉。张延赏镇守西川，征召他为书记，入朝任补阙，起居郎，兼使馆职务。不久被提拔为翰林，转任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。德宗时期在内廷任职13年，小心谨慎谦恭，皇上对待他很优厚。贞元末年，德宗去世，顺宗刚即位，遗诏没有及时宣布下达。郑英与同僚魏次公秘密申明政论，宦官不敢违抗。等到王丕、王叔文朋党专权的时候，郑英又能守到中立。宪宗代理国政时，升任中书舍人，仍任学士。不久拜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加集贤殿大学士，转任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宪宗初年，励精图治，郑英与杜皇常共同执掌国政。杜皇常多所决断，首先建议诛杀惠灵、斩杀刘辟以及其他措施。郑英谦逊沉默，多无所作为，因此被降职为太子宾客。外任为岭南节度观察等使、广州刺史、检校礼部尚书，以廉洁著称。任工部尚书，转太常卿，又任同州刺史、长春公使，改任东都留守。 入朝历任兵部尚书，不久任河中节度使。太和二年入朝为御史大夫，检校左仆射，兼太子少保。正因以文学近身，恬淡寡欲，历任显要职位，出入朝廷内外超过40年。所任官职虽然没有显赫的声誉，但守道敦厚，酷爱典籍，与当时博闻好古之士，为讲论明理的尤晏，当时人都敬仰他的年高德少。等到文宗即位，因年老力衰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于是以太子太傅退休。3年10月去世，享年78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宣。儿子郑之德。郑之德的儿子郑浩考中进士，开始任弘文馆教书。生幼时移，内供奉诏令授予迎亲光禄大夫，升起居郎。娶宣宗的女儿万寿公主为妻，拜为驸马都尉。历任尚书郎、给事中、礼部侍郎。主持贡举2年，提拔9位升迁的人才，至今被人称道。升刑部、吏部侍郎。大中13年，任检校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郑浩住在皇亲国戚的住所，有气凉风度。大中时期受到的恩宠无人能比。等到宣宗去世，追念感怀受到的恩遇，曾写诗叙说去年寿昌节到灵德殿祝寿，回来在长兴里的住宅休息，昏然白天睡觉，梦见与10几人在别馆纳凉，馆舍潇洒，互相连聚，我做了数联，同游的人很赞赏。醒来后不能全部记住各联，只记得10个字：石门雾露白，玉殿梅台青，于是写在柱子上。私下觉得这话不吉祥，不敢对人说。没过几天，宣宗身体不适，废朝会，等到皇帝去世才领悟这件事。追念故遇之恩，续写石门之句为时运，见岁刘洪杰归宣出敬宗，奔波陶未景，潇洒梦书亭，镜像非曾到，重檐惜未经，日车屋敛意，风动鹤飘零，意愿人征集，凉台笔不停，石门雾露白，玉殿梅台青，若匪灾先兆，何当思入明，玉律须帐马，华盖覆云亭，白日成千古，金藤碧九龄，小尘埃绝笔，湖上弃清平。不久郑浩也去世。为处后，字德载，京兆人，父亲为万，任监察御史，担任荆南节度参谋。为处后本名为纯，毕献宗惠，改名为楚后。幼时有至诚的性情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，为父母扶丧，在墓旁搭建庐舍。扶丧期满后游学长安，通晓五经、博览史籍，文思丰富飘逸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因贤良方正科，被选拔为特等，授予秘书省教书郎。裴寂以宰相身份兼修国史，上奏让韦处后以本官充任直管，改任咸阳县尉，升右拾遗，并兼史馆职务。编修《德宗实录》50卷进城，当时人称实录。转任左补缺、礼部考功2员外。早年被宰相韦贯之器重，当时韦贯之因议论军事不合皇上旨意而出京任职，韦楚后因与之友善受牵连，出京任开州刺史，入朝拜为户部郎中，不久一本官担任知制告。穆宗认为他的学问有失传，召入翰林为侍讲学士，改任谏议大夫，又改中书舍人，仍任侍讲。当时张平书凭借谄媚诙谐走捷径升官，从京兆少引升为鸿胪卿、判度支，没几个月被直接授予户部侍郎。张平书以争力迎合穆宗的心意，希望求得大任，认为确言旧法，积弊年深，想由官府自己卖盐，可以富国强兵，劝农积财，上书陈述利害18条，诏令下达他的奏书，让公卿议论。为处后直言争论不可行，认为张平书的条奏不周全，经律不全面，认为有利的反而有害，简便的反而繁琐，于是选取其中特别不可行的条目，提出10点劫难。当时张平书奸巧有恩宠，自认为言无不允。等到为处后逐条薄奏，穆宗称善，下令给张平书看。张平书词穷无法回答，这事就停止了。为处后认为幼主荒废懈怠，不清理政务，自己居于觐见辅导的位置，应该有所启发引导，于是选择精义雅言，按类编排，共20卷，称为六经法言，进献给皇帝。 赏赐曾伯银器，并赐金子。因宪宗实录未完成，诏令为出后与陆随兼任使馆修撰。实录未完成，允许二人分日入朝，并免去常参。为出后不久又暂代兵部侍郎。敬宗继位，李逢吉当权，一向厌恶李绅，于是罗织他的罪名，或是将不可预测。为出后与李绅都是孤寒出身，同年进士，心中很为李绅伤感，于是上书说：我私下听说朋党议论，认为李绅贬黜还太轻，我受恩很深，职位充任顾问，事情关系到圣德，不应该不说。李绅在先朝受到奖赏任用，提拔在翰林，没有过错可记，没有罪行可杀。现在群党得志，谗言极度大起，询问人情都很惊叹害怕。诗经说：七夕非夕，成事背景，彼赠人者意义太甚。又说：谗言往极，交乱四国，自古帝王没有远离君子亲近小人而能治太平的。古人说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李绅是先朝任用的人，即使有罪过，也应该洗刷瑕疵，念旧忘过，以成就无改之美。现在李逢吉的门下故吏不满朝廷侵害毁谤加污蔑，什么话没有，所贬如此，还认为太轻。曾参有投注的疑心，先师有时辰的戒训，希望陛下自己决断胜率，不被奸邪迷惑，那么天下幸甚。建中初年，山东向往教化，只因宰相朋党上赴朝廷，扬言为元宰复仇，卢杞为刘晏抱怨，兵连祸结，天下不平，恳请圣明察臣于肯。皇帝明白了这件事，李绅得以减死，贬为端州司马。为出后正式拜为兵部侍郎，在司政殿谢恩。当时昭敏帝、敬宗狂放恣意，多次外出打猎游玩，每月坐朝不超过三四天。为出后借谢恩的机会，从容上奏说：臣有大罪，请求当面陈述。皇帝说：什么罪？为出后回答说：臣从前任谏官，不能先朝死谏，放纵先帝喜好打猎和女色，以至于不长寿，臣应当被诛杀。然而之所以不死谏，也是因为陛下当时在东宫，年龄已经15岁，现在陛下的皇子才一岁，臣怎能再逃避死亡之诛。皇上深深感悟他的意思，赐锦彩100匹，银器4件。宝历元年4月，群臣上尊号，皇帝御殿接受册命，进行大赦。李逢吉因李绅的缘故，所撰赦文只说左将官已经量仪的给予量仪，不谈未量仪的，大概是想让李绅不能得到恩利。为出后上书说：我看到赦文条目中，左将官有不应当得到恩泽的，在宽宥的体力上有所不宏大。我听说众人的议论都说李逢吉害怕李绅量仪，所以有这一条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应该是近年流贬的官员，因李绅一个人都不能量仪。事情重大，怎敢不说？李绅先朝奖用，曾在内廷，自从被贬官，未蒙恩佑。古人说：人君应当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。管仲被拘囚，齐桓公举用魏国相，公冶长被囚禁，孔子选为亲家。有罪尚且应该荡涤，无罪怎可终身连累？何况鸿明大号，册礼重仪，天地百灵所见灵，亦照人民所瞻待，恩泽不广，实在不适也。我与李逢吉素无仇嫌，与李绅本非亲党，所论的是权大体，所陈的是治功，恳请圣慈察臣肝胆。倘若蒙允许，还望宣父宰臣，因近年左将官都编入赦条，令准旧例，得以量仪进出。皇帝看了奏书，于是追改赦文，李绅才沾恩利。为出后任翰林承旨学士，每次战力草拟诏书都符合圣旨。曾奉即命到宣州征调鹰隼和到阳翼两浙，索取奇文灵锦，都抗书不奉命，并引用前时赦书为证，皇帝都同意他的奏请。宝历末年，即便从中而起，文宗平定内难，诏命将要下达，但未确定。为出后闻难奔赴，大声说：春秋的法则，大义灭亲，内部邪恶必输，以明逆顺，证明讨罪，于义有何嫌？怎可意为有所避讳？于是奉藩王教令行事。当晚诏命制制及登基礼仪， 来不及责成有关部门都出于为出后的建议。等到礼仪举行之后，都符合旧章。因左命之功，不久拜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修国史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进爵临昌郡公。为出后在相位，务在计时，不为自身考虑。朝廷内外捕兽官员都得到适宜的处理。当初贞元年间，宰相齐抗上奏裁减冗余官员，撤销了各州的别驾职务。那些在京各机构中应当担任别驾的人，大多被安置在朝官行列。元和以来，两河地区用兵偏将皮孝立功的人，往往被提拔到朝中任职，大抵都用储备的官员和各种杂职补充。这些人全都穿着盛装上朝，朱衣紫绶挤满朝堂。任职时间长，应当升迁以及被替代后闲居的人，常常有几十人。他们前往中书省和宰相私宅摩肩接踵等候谒见，言辞繁杂。等到韦处后执政，又上奏设置六雄、十望、十景、34州的别驾来安置他们。从此清流不混杂，朝政清明严肃。文宗勤于处理朝政，但优柔寡断。宰相上奏请示得到批准后，往往中途改变主意。韦处后曾单独上奏议论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们无能，任用为宰相参与商议大政。凡有上奏请求，起初承蒙采纳，不久又改变圣意。如果出自陛下内心，就表示对臣等不信任；如果出自旁人的议论，臣等凭什么占据宰相之位？况且裴度是五老重臣，功德卓著，历经辅佐四朝，勤勉竭诚，众望所归，陛下本应亲近尊重。窦一直善良厚道，忠心侍奉先朝，陛下本应委以信任。微臣才能浅薄，首先蒙陛下提拔任用，并非出于其他门路。既然进言不被听从，臣应当率先退位。于是快步走下，再拜请求辞职。文宗惊愕地说，何至于此？你的志向事业，朕一向了解，选拔任用为辅臣，百官各司其职。即使朕有过失，怎么可以立即辞职，来彰显我的博德？韦处后谢罪后离去，出了延英门，又下令把他召回，对他说，凡是你想要说的，都应当陈述议论。韦处后于是回答，张善成恶，归于法治，共几百字。又提到裴度功勋高，声望重，为人尽心切职，应当长期任职，可以壮大国威。文宗都听从采纳了。从此宰相上奏陈述，没有人敢横加议论。不久沧州李同杰反叛，朝廷增兵征讨。魏博史宪成内心怀有背叛之意，裴度以老资格自居，对待史宪成不加怀疑，曾派亲信官吏到中书省请示事情。韦处后对他说，进宫裴度以全家百口在皇上面前担保你的主将，处后则不然，只是进官他的所作所为自有朝廷法度。史宪成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从此尽心竭力，最终在沧州之战中立功。韦处后又曾认为理财用才是治国根本，撰写太和国际20卷进献。李载义多次击败沧州、镇州两军，士兵每次俘获敌人多被剖腹挖心。韦处后写信劝喻他，李载义深以为然。从此沧州、镇州所俘获的活口被发配到远方，前后保全了数百上千人的性命。韦处后居家平易近人，好像不能胜任的样子。至于在朝廷上见证陈述以及驾驭管辖官吏，刚强坚定，不可动摇。他形貌并不魁梧，好像很懦弱，但百官请示事情，畏惧警惕，互相顾盼，即使与他交谈很久，也不敢私下求见。他急于任用人才，酷爱文学，曾忧虑前代有因为流言而被罢官的人，所以推举选拔各种人才，往往舍弃缺点录用，也被当时人讥讽。他深信佛教因果报应，晚年更加严重，收集书籍超过万卷，大多亲手校勘勘正，奉诏修撰《元和实录》，尚未完稿，其体力和取舍都是韦处后创立的。太和2年12月，在延英殿奏对时，正要上前密谈，忽然上奏臣病发，立即退下。文宗命宦官搀扶出去，回到家中一夜就去世了，享年56岁，追赠司空。韦处后执掌国政2年，开导起卧的谋略颇合当时赞誉，人们都为之惋惜。崔群，字敦师， 清河武城人，山东名门望族。19岁考中进士，又制策登科，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。元和初年被召入翰林学士，历任中书舍人。崔洵在内廷任职，常以直言正论闻名当时。宪宗赞赏他，降下圣旨说，今后学士进城奏状都要由崔洵联署，然后才进城。崔洵认为晋中机要部门动辄成为惯例，从此学士中如果有人厌恶正直，诋毁正派，那么其下属学士就无法向上进言。崔洵坚决不接受诏令，三次上书论奏才获允许。元和七年，惠昭太子去世，穆宗当时为岁王，宪宗因为禅王年长，又有内廷助力，打算立储君，命崔洵草拟禅王的辞让表彰。崔洵进言说，大凡自己应当继承的才有辞让的礼仪，自己不应继承，为何突然上辞让表？如今岁王是嫡长子，应该正位东宫。宪宗最终听从了他的奏言。当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贡绢5000匹，资助修建开业寺。崔洵认为此事实际上没有名目，体统尤其不妥，请求停止进贡。崔洵前后所论多和圣意，无不听从采纳，升任礼部侍郎，选拔人才都公正恰当，转任户部侍郎。元和二年七月，拜授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元和14年，诛杀李师道。宪宗回头对宰相说，李师古虽然是继承祖父职位，但朝廷待他始终如一，他的妻子对于李师道来说是嫂嫂，虽说是逆族，如果按罪轻重，也应当降等处理。又李宗室虽然触犯严法，但其情节与大逆相比也有所不同，他的妻子出身士族，如今其子女都在宫中为奴，案法似乎稍重，你们留意了吗？崔洵回答说，圣上人心恻隐，只惩治首恶，其妻子近亲倘若获宽宥，实合宽大之道。于是李师古之妻裴氏，女儿姨娘，诏令放出在邓州安置。李宗室之妻韦氏及子女，先前没入宫中为奴，一并释放，其奴婢资产都重新赐还。又盐铁福建院官全长如因贪赃获罪，诏令交付京兆府处斩。全长如的母亲刘氏向宰相哀求，崔洵趁入朝奏对时提及此事，宪宗怜悯其母年迈，就说朕要枉法赦免全长如如何。崔洵说，陛下仁策赦免他，应当立即派宦官宣布谕旨，如果等待正式敕令就来不及了。全长如最终得以免死，长期流放。崔洵的起奏平正宽恕大多如此。当时宪宗急于荡平贼寇，很奖励聚敛之臣，因此藩镇由此迎合旨意，往往搜刮财物，称为进奉。处州刺史苗继进献献余钱7000贯，崔洵议论认为违背诏令，接受则失信于天下，请求赐还本州，代替平下户的租税。当时舆论认为美善，夺知是黄甫伯暗中勾结权姓，谋求宰相职位。崔洵多次上书指控其奸邪，曾趁当面论事谈及天宝。开元年中事，崔洵说，安危在于政令，存亡系于任用。玄宗用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、韩修、李元洪、杜仙则天下大治，用李林甫、杨国忠则大乱。人们都以天宝1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是治乱的分界，臣认为开元20年罢免贤相张九龄，专任奸臣李林甫，治乱已从此分界。用人得失关系不小，言辞激烈恳切，左右为之感动。黄甫伯深恨他，而宪宗最终任用黄甫伯为宰相。不久群臣商议上尊号，黄甫伯想加孝德二字，崔洵说有瑞圣则孝德在其中了，最终被黄甫伯构陷。宪宗不悦，贬崔洵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。穆宗即位，征召拜授吏部侍郎，在别殿召见，对崔洵说，我身为储君，知道你是辅佐之人。崔洵说，先帝之意本在陛下，当初授予陛下淮西节度使，臣奉命起草制书，且说能辨南洋之毒，允服东海之贵，如果不知先帝深意，臣岂敢轻言。数日后拜授御史中丞，10天后受任检校兵部尚书， 兼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、徐嗣濠观察等使。当初幽州、镇州为命，诏令受任宜州刺史王志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，率领徐州兵讨伐。崔群因为王志兴早得军心，上表请求就此授予王志兴节度使金节，最终搁置未报。王志兴从河北回师，城内都是其父兄子弟，开城迎入，崔群被王志兴驱逐。朝廷以失守罪责他，授任秘书监，分司东都。不久改任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又改任宣州刺史、摄持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，征召拜授兵部尚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改任检校吏部尚书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观察使。过了一年，改任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。太和五年，拜授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。六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1，册赠司空。崔群有冲淡的见识和精明的才断，是当时的贤相。清义认为他节俭朴素，但晚年不及初期。崔群未满20岁考中进士，录制之贡举，向梁素咨询，商议录取有才行的人。梁素说，崔群虽年轻，他日必至公卿辅臣。果然如他所言。崔群的弟弟崔瑜考中进士，官至郎署，有美名。其子崔冲也以文学进用，历任三署，官至东都留守。陆随字南氏，其先祖是阳平人。高祖陆杰，高宗朝为越王府东阁祭酒。曾祖陆为树，官至睦州刺史。祖父陆俊之，侍中太子通事舍人。父亲陆密，字安七，年少好学，精通五经，尤其嗜好诗易，左氏春秋，能背诵其章句，都深究要旨。博览史传，擅长五言诗，性情端正，诚信寡言，以孝悌闻名宗族。建中末年，以长安尉身份参加调选，与李毅、韦寿等书判同登高第，陆密受任城门郎。适逢德宗避难奉天，陆密当时在京城，抛弃妻子儿女，暗中前往行在，又随从到凉州，冲出溃军，两次被流矢射中，撕裂衣服，沾满鲜血。献策劝说浑坚，浑坚身为器重，辟为从事。浑坚讨伐李怀光，多次奏请为副元帅判官、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。河中平定后，随浑坚与吐蕃在平凉会盟，因结盟事件被献于吐蕃。在绝域多年，潜心佛教，被赞普所看重，以宾礼相待，最终死于荣禄。贞元19年，吐蕃送信给边将请求和好。陆随哀泣上书，希望允许其请求。三次上表，德宗命宦官宣谕旨意。朝廷因吐蕃旧日欺诈，等待今后更有信用，最终数年未答复。元和年间，吐蕃使者再次叩关，陆随又五次献上奏章，请求重修和好。又上书给宰相哀诉。裴寂、李藩都协力上奏陈述，宪宗同意。命慈部郎中徐复回访，于是特地在诏书中列出平凉结盟献藩者姓名，命归还中国。吐蕃趁徐复等人返回，派使臣来朝，于是将陆密及郑书举的灵柩与铭文遗物送至，朝野伤感叹息。宪宗怜悯，追赠陆密为绛州刺史，赐绢200匹。到安葬日，委托当地官府供给丧事。陆密多次追赠至太子少保。陆密献藩那年，陆随还在幼年，后来逐渐长大，知道父亲在吐蕃，于是日夜啼哭嚎泣，作壁面向西方，吃饭不吃肉。母亲说他相貌像先父，于是终身不照镜子。后因通晓经书，调授润州参军，被李仪所困，让他管理市场事务。陆随悠然坐于侍中，毫不介意。为夏卿为东都留守，听说后必用他，从此声名日振。元和五年，边吏将父亲去世的消息报来，陆随居丧，更加以孝道闻名。服丧期满，提升为左补阙。适逢李将规劝皇上纳谏，宪宗皇帝说：“谏官陆随，为处后奏章相继，朕常常深用其言。”从此有识之士敬服他。不久升任起居郎，转任司勋员外郎。自补阙至司勋员外郎，都充任使馆修撰。穆宗即位，升任司勋郎中，赐妃于代。 与韦处后同入翰林为侍讲学士。采集三代帝王兴衰传六经法言二十卷上奏，拜授谏议大夫，依旧担任侍讲学士。将要修撰宪宗实录，又命兼充使职。敬宗登基，拜授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，仍赐子服。有人以金帛感谢任命之书，必定呵斥并拒绝说：“我以公事皆私财吗？”始终无所接受。文宗即位，韦处后入相，陆随代为承旨学士，转任兵部侍郎、知制告。太和二年，韦处后去世，陆随代为宰相，拜授中书侍郎，加兼修国史。当初韩愈撰《顺宗实录》，叙述晋中事颇为切职，宦官厌恶，往往在皇上面前说其不实，累朝有诏改修。等到陆随进城《宪宗实录》后，文宗又令改正永贞实事，陆随上奏说：“我昨日当面奉旨，认为《顺宗实录》颇不详细真实，委托我等人重新加以勘证，完成后上奏。我自从接到诏命，取来实稿，本想加以删改，近来见到魏魏青州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、给事中李顾炎、史官苏景印等各自上呈奏章，详细陈述勘改，并非十分妥当。又听说朝中官员如此议论的人很多，我私下认为史册的编写是为了保存劝谏，事情应当记载，按理应该归于真实。平民的美丑尚且不可诬陷，君主的得失怎能虚妄记载？圣旨认为前一部《实录》记载贞元末年的几件事稍有不实，大概出于传闻，经仔细查知有差错，便命令勘证。近来因为是坐的日子，多次听到圣言，总计前后多达数次。我和李宗敏、牛僧孺也认为永贞以来时间很近，宫中形势在外界本来就难以详细知晓，陛下所说的都是耳闻目睹，既然听到有乖谬之处，因此讲述古今，引用前史中直不一道扫的言论，以及第五轮抓弓的说法，大多都是此类比喻，难以完全相信史书，希望圣上明鉴，详察于听言，深宫谨慎于行事，用这些比喻来开启圣上聪明，特别承蒙明察，稍加宽恕以前的谬误。因此近来降下宣命，命令加以修改。我等认为贞观以来历朝实录有经过重新撰写的，不敢坚决推辞，但只想粗略删改重大错误，也固然要尽量保存各种说法。李宗敏、牛僧孺相互商量，因为此书成于韩愈之手，如今史官李翰、蒋系都是韩愈的女婿，如果让他们参与撰写，或许会导致私人嫌隙。因为我已经担任兼修之职，何不让我详细订正，经过奏请，事情于是施行。如今众官竞相议论，不知根本缘由，奏章交互呈上，似乎另有疑虑。我虽然极其愚昧，但并非自己请求，既然迫于众人议论，就冒昧上奏。即使我果真修成，也必定害怕最终为时局所牵累。况且韩愈所写的也并非一己之见，缘合之后已是相互研习，纵然是他的亲近姻亲，岂能损害公理？让他们回归本职，实在是证明之举。对于那部《实录》，希望陛下逐条列出就记载中最错误之处，宣付史官，委托他们修订，这样希望圣祖垂留美善，永远无愧于传信。下臣我虽非其位，也能减少清官之罪，彰显清明朝廷立政的方式，表现公器不私的义理，流言自然平息，时论也会认为妥当。诏书说，那《实录》中所记载的德宗、顺宗两朝宫中之事，寻访根源，大概起于谬传，确实不是信史，应令史官详细订正勘去，其他内容不必再修，其余依奏。太和四年，转任门下侍郎，加授崇文馆大学士。太和七年，兼任太子太师，准备礼仪册命拜授。上表晋城史官所修的宪宗、穆宗、实录。太和八年，因病辞职，未获批准。恰逢李德裕接连被贬到元州任长史，陆随不签署奏状，于是被政助所记恨。太和九年四月，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使、浙江西道观察使等职。太和九年七月，在途中患病，在扬子江中流去世，享年六十岁。册赠太保， 谥号为真。若随有学问品行，气度宽宏，任谏官时能直言，在内廷多有匡正补益。自从宝历初年任承旨学士，就开始参与大政，之后15年在相位。李宗闵、李德裕朋党交相兴起，他在其中奋力周旋，李训、郑注始终奸诈，紧随其后。而陆随隐藏才能，收敛锋芒，无论世道盛衰都保持一致，可说是得到了君子的中庸之道，而能长守不变。使臣曰：魏次公、郑英、韦处后、崔群、陆随等人都以文学修饰自身，达到极高的地位，再加上忠诚正直，留名史册，这确实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。正因有其地位，有其时机，却怀着独善其身的谋划，隐蔽普济众人的方法，左迁并非不幸啊。魏次公因进献捷报之书，终止以成之兆，这是命中注定啊。韦处后直言惬意，拯救室友的急难，称道同僚的善行，是君子啊。赞曰：魏、郑、韦、陆，再加上柏林、崔群，文学正士为当时所称道。